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说了没有？阿丽，喂，好，奉劝说明，我来做一个结论和我个人的想法。就第二篇来讲，当然跟第一篇它是彼此互补的。第一篇它强调的就是一个喜爱亚威利华的这样的力量，和反对抵抗亚威利华和逆魔反叛这一个，那么他们的结局就是遭遇到神功的时候。同样的，在第二章它也是在反复的这样的主题。不过他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放在亚威利人那个受高者，由那个喜爱利华的艺人转换成这位亚威的受高者，他呢是已经是神照着他的旨意立定这样的一位君王，神赐给他这样的一种受高者。有那一种权柄和能力，他要来审判这个地上的君王跟臣宰。地上的这些君王臣宰的这些谋算的这些计划，我们众民弟兄讲得很好，就是他对于这个虚妄的这种事情，他有很好的一些解释，我不必在这边再详细说明。我是说他们这样的一种计划，这种一种密谋，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件空虚的一件事情，好像在捕风的一样一种空虚的事情。而他们这些空虚的事情，他们竟然非常的在意。他们的在意呢，包括了就是他们这些地上的君王和他臣宰，他们一起起来一起逆商，好像很当一回事一样的。而他们的一个作为这个亚威的一个对立面的这样的一种密谋，不但是对亚威，也对他的受膏者，那一位特定的受膏者。所以第二章他特别强调是这一位受膏者，是亚威所高立的。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密谋？第三节比较强调，他们问题就是在第三节，目的也在第三节。他们对于这位亚威跟他的受膏者的治理，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锁链，是一种捆绑。亚威跟他的受膏者，他的国度里面，他是设立这位受膏者来治理他们，来审判他们，要按公义跟按所谓的正直的律例典章要来对待他们。而他们对于神国里面的这一位受膏者要来治理他们，他们是要反抗。那么这个就是要牵扯到所谓的利害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权力的问题，因为跟他们的利害关系有冲突。如果今天神已经设立了另外一位君王，这位大祭司，那他们都要服从这样的君王大祭司的治理，他们原来的那一些权力啦、那些利害啦、那些东西、那些共患结果，整个都要被夺掉。为什么要被夺掉？因为他们是不义，他们本身就是恶。所以耶稣有特别讲到说，这些作恶的人，他们本身是恨光的。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他会这样讲。本来你应该在信从他，他为什么你不信呢？因为他本身是恶，那恶的他就恨光，他不来救光，因为怕说他所做的这些恶，他要被神所揭发出来。那为了不让神揭发出来，他就一定密谋要把这些恶事，他要把它再继续掩盖。也就是说，他不让人知道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哎，只要你按照他们密谋的计划。那么他把耶稣基督杀掉，他认为一切就 OK 了，反正神所立的这个王我们也把他杀了，他杀了就死了。那既然就死了以后，那就是没有这个王，他们的密谋点是在这里。那既然没有王了，那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的这一个君王跟臣宰，这个座位坐得非常的安稳。 他们人的这个计划是这样，但是人类就是借耶稣基督又从死里中复活了，他们真是太大的一个震撼。一个时期我们撒教的人，他竟然他又活过来，而活过来这个证据又很明显。第一个证据就是他们竟然以前是他们有很多的门徒们，这些门徒本来就是害怕了，被逃掉了，这些大家都变成无孙散了一样的，可是他们今天竟然又聚集在一起，而且又所谓的圣灵又降临，圣灵降临以后的话大有能力大有胆量在那边宣讲耶稣复活的事情，而且又很多的人民又听着他了，而且更妙的是说他们在一个美名的这个地方，他们又在那边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这个神迹奇事很明显的是神迹奇事来证明他们所杀掉的那位耶稣并没有死掉，是真的活过来，不然他们哪里有这样的胆量和这样的神迹奇事，他们都知道不是这一些圣殿里面的这一些撒都该派，他们这一些人他们的教义本身就是反对复活观的，他们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曾经就跟他辩论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耶稣也针对着这件事情跟他讲到确实有复活这件事情，因为神是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这点还要特别讲讲，一个复活的人他就是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要成为神的儿子是一定要经过复活的这个过程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子，他们没有办法变成耶稣所说的根据摩西五经，也就是他们所信从的摩西五经里面所说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反驳。同样的，当圣灵降临，使徒向他们来讲耶稣复活，不能够本着耶稣的这个名，不可以再讲这个名。他们这样的威胁恐吓，仍然是照圣经上说，就是四篇所说。所以我们刚才弟兄他会引用《使徒行传》第四篇，第四章会讲到，当耶稣那个时代。当时的罗马这一个新胡比亚德按以色列的当初的王就是叙利王伙同了这一些外邦的这些子民以及叙利所统治的以色列人这些子民，这个外邦跟神的选民联合在一起，明明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升天了也成为神所立的基督了，他们还是禁止你不可以传讲这样的一种君王大祭司，还是禁止。那这个应验的大老师四篇所说的对，所以使徒们他们最大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刚才说的第七节的那个，我要呢宣读传讲亚威的那个工作原则，那亚威的工作原则是透过亚威所说过的话，那这样的话谈到的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作为神的儿子他必须要有个过程，就是我今日生了你，就是他让耶稣复活了，透过这样的复活那成为神的儿子，那使徒他们就不断的来见证耶稣复活。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他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他对于神要来宣讲他的所谓的工作的计划工作的原则是太重要，因为这是不能改变，因为神要按照这样的计划来成全，神要在地上要来夺回撒旦国度里面的这一些权柄，因为撒旦他在地上里面掌权，透过地上的这些反叛者跟他密谋让他一同来反对耶稣基督，那现在神让神从死的里面透过耶稣的死他就审判了那一位撒旦魔，他都把这个撒旦魔鬼从地上的这个掌权的这个权力死亡的权力他把它毁掉，耶稣的死把撒旦的权柄让人家死亡的这种权柄把它毁掉，耶稣的复活就把生命彰显，死亡对他没有权柄， 死亡对一个真正来在基督里面信从他的人也没有权柄，罪跟死亡没有权柄，那这个国度的权柄就维护到神在地上所设立这个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复活非常重要，一种生命的一个彰显，他才能够成为神真正所设立那个儿子。如果我们从第六节来看，什么叫做儿子？我们一般对儿子的这些解释，或者说好像是父母生孩子的那种儿子，事实上这个是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考虑，父子的那一种亲密关系是透过生成为儿子，没有错。但在圣经里面的一个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上的一个，刚才我们弟兄说的那种君臣之间的那种关系，亲密关系，治理关系，我们才能够去了解父跟子关系。就像父一样，我们一般对父我们也是很模糊的，只认为他就是好像是家庭里那种父子关系。事实上圣经上对父他的意思，好比说他对先知他的老师他也称为父，他对君王他也称为父。所以父他的意思不是只有单单的父子关系，甚至于我们的祖宗，我们的老祖宗，这些我们也称为父。所以无论是祖宗、君王、先知、老师和其他的主人，他有时候他都会称为父。哎，那反过来子，哦，子就是这位老师的儿子，老师的门徒。反过来讲，这个子就是君王的那个臣仆，哎，所以是圣仆。我们圣经上说耶稣是圣仆，不是说圣子。为什么他把子他会翻成圣仆？在新约是这样讲，在以赛亚书也是这样讲，耶稣是成为神的圣仆，神所拣选的差派出的这样的一种仆人，那等于就是他是这位君王父亲的臣仆。我们用这个来了解，那么第六节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说，我这个亚威已经设立了我的王，那这一个王，这个君王，啊，不是说我这个是真正的就是最大的最高的这个王，不是的，他是有一个相对性，就地上的这一些来讲，啊，或是说就天上的天使的这些这个角度上来讲，神已经设立这个王来统治他的国度。那我们知道耶稣他必要做王，他也一定成为这个这样的君王，因为他有一个爱子的一个国度。那我们今天信的人都进到这样的一个国度，是以耶稣作为主，作为我们的王。可是耶稣作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和亚威真神他是坐在天上的那一位王，啊，那真的有区别。那种区别就是在第六跟第七很清楚的，这位子他是被设立起来，不然他本来就不是，完了以后他就被设立了。同样的，这位子他是被神所生的。同样的，在第八节他都讲到，因为透过他要去求，然后透过这样的祈求询问，神就垂听他的祷告，然后他就被赐给这些权柄。那刚才我们弟兄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神赐给他生命跟审判的权柄，只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而是凭着父赐给他。那这个在一般我们来讲的，那就父子同工同荣来讲，我们刚才弟兄也讲得很清楚，本来就是如此，两个不是分开的，我一父言为一，这个事情不是缠到他的位格是一位，而是在也不在讲说他们两个都是同样的一位神，都是有那样的一种同等的这个地位。这些话里面，我们突破知道这个和上下，我们是在讲到父子同工的，跟农羊没关系，是跟工作牧羊那个群羊，要保护群羊，一个都不失去。这位子是跟他的父， 也就是这位神所差来的这位是儿子，要对他差遣他的这位父，他要负责的，他要尽责任，他要做一个忠信的一个仆人，他必须要尽责任。他说他跟父是一的，他的意思是这个。因此我们今天在讲到说他神赐给他列国来统治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那这不是爱的问题，现在就谈到公义的问题。我最近我在思想规则，真的不是说我们要爱错人，真的不是说我们逼迫我们的，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来祝福，我们不可以呢去做。那今天这一篇的里面，到底我们要用什么角度来看爱和公义之间彼此之间协和问题？而且你们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有这个问题。到底对一个逼迫你反对你的这一个人，你爱他呢，还是要你要用公义来对待他？这很多人都会陷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也会讲说，我们不要去论断弟兄，不要批评弟兄等这些事情。可是明明这里有讲到他对于这些反叛者他的这种公义的审判，他要发怒了，如果再不悔改。他不讲到爱，他讲到是公义发愤发怒的这个审判问题。所以我就在思想，那到底他这里重要点的分界点，爱跟公义要分别在哪里？他们可以分开吗？有时候应该分开，有时候应该连在一起讲。像第二篇里面这边讲的，对这些犯罪的这些集团，明知故犯的这些集团，父差遣儿子借着教会的这些使徒，借着圣灵，他还是爱他们，他还是给他们机会，他还是劝勉他们，你们不能够继续作恶。这不是爱，因为爱里面有含到有凡事的一个忍耐，他给他们机会，他们一直给他。可是如果你这个机会继续的，你还是继这样的，你让他过去，那么第五节说，那个时候他就要在怒中来责备。神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包容。但是如果你今天让他一发怒起来了，那不得了，一发怒的话，那真的是没救。所以这里谈到第五节的那一种发怒，我认为如果就时间上的应验来讲，时间上来讲，第一节跟第三节应验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也是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差遣使徒，他在耶路撒冷在这边讲道。那时候的当时的犹太的领导，他们就在那边把他击毙了，还是不听。那么一直到主后的七十年，神的发怒的审判，就真的彻底的把当时的耶路撒冷整个把它毁掉。把它彻底的把它消灭掉。从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不再成为耶路撒冷，万年不更免，以色列就不能够再回到耶路撒冷。那这个真的是亚威在发怒。那这个还没有发怒的是两件大事之前，他们还有机会悔改，所以神会再次差派他的使徒，再把他的先出来爱他们，来劝勉他们，让他们接受这样的责备，要接受这样的管教。所以责备不爱的在地管教嘛，在地上他们要说管教，谁是爱的他必然管教。那我们就知道，那神爱的就是他的儿子吗？谁是他的儿子？我们就要回归到我们今天第一章第二篇里面，在我们中文地方很强调那个万民的问题，还不能把那个万民当成外邦，那不对。这里的针对的问题是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有立约的，神要救他们，爱他们，神救他们，爱他们是等于神跟他们有立过约。他们无论怎么样的反叛，无论怎么样的跟外邦的君王怎么样的勾结，连怎么的堕落，神本是他因为对列祖的这样一种誓约，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的这种誓约，他一定要遵守。然后以色列人如果背叛，如果的话。 你是神的爱的显明，他是他的儿子，那么他爱他的儿子，他必然管教，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不要再跟外邦人连在一起，不要向外面挂钩了，要回复到真正神所立的这个真正选民，就是以亚威所立的这位耶稣做基督，做受膏者来接受他统治。他的公，他的统治是公义的，他不是像那一些地上的这些不公义的这些这些君王跟这些祭司，他们呢违背律法，做一些所谓的奉换结果的事情，他们反对复活的这些大能，而耶稣明明又复活了。所以就生命的角度，就审判的角度来讲，那希望他们这些神的选民，这些爱子，能够透过他的责备，爱的责备来管教，而他们赶快悔改，免得他发怒，他们就灭亡，免得呢他们因为呢失掉了这种投靠。在最后那一节说，一切投靠他的，那些投靠的就是要寻求保护。为什么要保护？因为他们要赶快快要灭亡了，那只有这一条路，就是得保护的这一条路，就是耶稣基督。那只有耶稣基督能拯救他们。那如果他们再不来寻求这样的耶稣基督的保护，那他们就要灭亡。所以什么叫做福，什么叫做祸，那就关系你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他们听了，他们就得福，得到保护，得到拯救。反过来，如果他们不亲自，那他们就会灭亡。那这样的话就要告诉我们，在第一篇的里面谈到恶人要接受审判，义人他们要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一个在他的义人会中里面得到来敬拜神。那第二篇也是在讲到这个，那恶人如果能够悔改的话，他也能够进到这样的一种义人的会中，那反过来他们就会在义人的会中里面被消灭掉。所以总归到最后他会在讲什么，他在讲到一种义人的会。我比较强调这个，因为在义人的会中，你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的不顺服这位基督。过去不认识基督，现在明明有很多事证来表明耶稣已经复活，好比说圣灵已经降临了，那圣灵又差遣这些使徒里面也行出很多神迹奇事来，而且这些神迹奇事来证明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复活以后，那么这样的耶稣基督是公义的，他不是你们认定的这种罪的，他完全按照神的律法给人来行事为人，那么神才认他复活，所以义人才会复活。那这样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就成为义人，那么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圣灵，他们来侍奉亚威，来以敬畏的心来侍奉他。那什么叫敬畏呢？什么叫战兢呢？就是一种你要听懂神，认识神，透过敬畏神，再来就是要尊荣神，这三步骤。我最近在看那个箴言的第三章啊，从那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他刚好对亚威有三个，那下次我会再详细讲。他那个重点放在你要认识神，再来就是你要去敬畏神，那最后就是呢你要去尊荣神。那这三步骤在这里有讲到敬畏。那什么叫做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你要远离恶事。一个敬畏神的，你要远离恶事。什么恶事？就是你反叛神，你不听从神的律法，你不信从神的高立的这个君王来治理。那这样的话，你就是不敬畏。反过来，你敬畏，你就会听从。那你敬畏神，远离恶事以后呢？第三步后，你就是要赶快什么？要来尊荣神，用你的财物，用你的所有的一些出手的果子来尊荣神。那这谈到奉献，你侍奉神，你没有奉献，你是侍奉什么？所以敬畏神就是要侍奉，侍奉神就是在义人会中，义人的会中就是用你真正的一个财物来尊荣神，让神的家有粮。那你透过一个你所拥有的这个财物，那财物就是成为人的这一个所谓的荣耀，可是人却把他的荣耀的这些财物他来尊荣这位真正的荣耀者，就是天上的神。 神会应许，那神会让你的仓库充满，神会让你的这一个新酒榨了，有新酒来盈溢，神也不会亏待你的。那所以会回复到我们今天说，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什么是真正的来亲近神。你不要以为说，好了，我听到我信了耶稣了啦，好，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我已经听从神了啦，而你不能再给我欢呼啊。不是，在异人的会中里面，你要看神工作原则是什么原则，你必须要远离恶事。你不在，你继续在做那些远的恶，不再做那继续在那个恶的里面。那恶包括什么？恶人啦、恶事啦、恶物啦、恶时间啦、恶的这一个地点，你若不脱离，你还是继续在跟他们在一起，那你算什么？你还没有见位嘛。所以恶不是只有恶事，我们换成恶事是不对的。下一次我们会再详细的跟人讲，恶包括的层面不是单单只有事情的。那但是在这里他要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去敬畏他，要侍奉他，哎，免得他发怒。好，大概我用这个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你们要跪着，好没？